继续来思想认识神啊，我们今天来思想赐平安的神。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光照，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来认识神。也愿圣灵加添我们的力量和信心，让我们不仅仅是可以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来认识神，让我们更是能够清楚明白神的心意，并且有信心有力量来遵行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我们今天思想神是赐平安的神，神是赐平安的神。那么我们就从圣经的经文来看平安到底是什么意思。今天很多人对平安的理解都是各不相同，就是前两天就是冯海姊妹看了一个视频啊，就是一个我们都知道大陆有个非常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叫鲁豫啊，那个女主持人啊，她总是做访谈节目鲁豫，而鲁豫呢，她有机会就去采访这个罗切斯特家族啊，叫做什么Rothschild， 就那个家族不是有很多很多关于他们的传说嘛，就是他们说世界上是最富有啊，很神秘的一个家族，好像是控制着很多很多的这个金融啊什么的，他背后就是他，就找这个家族，后来说非常神秘，非常富有，这样的一个家族。后来鲁豫去采访他，就找到这个家族的他们当时那个家族的这个领袖吧，年纪当然很大了了。后来鲁豫就说：“那你现在你这么富有啊，这么有钱，这么有财富，那你现在你怎么看财富呢？”后来这个老先生就说：“他说我看财富啊。”大家猜，当时冯海让我猜啊，这也是，圣经里可以有找到相似的话啊，而且就是福音书里就有。大家猜这个老人呐、啊，罗切斯特家族这个老人，他面对鲁豫问他这个问题，鲁豫问他，那你现在你家族如此的富有啊，而且传到第八代了，到他这里，那你怎么看财富？这个老人家怎么回答？就从耶稣说的话就有，和这个老人家就说呢，他说啊，我现在看财富啊，就是我的安慰。那么我们在耶稣讲的路加福音平原宝训哈，就是六章说平原宝训，其实对应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路加福音耶稣说有钱的人有祸了，接下来说什么？因为他们得了他们的安慰，也就是他们很有钱，他们认为钱就是他们的安慰。耶稣说这样的人有祸了啊，而这个非常富有的这个老人，他确实是就是像耶稣说的那样，他非常有钱，然后他认为钱就是他的安慰啊。那么就是我们为什么讲是平安的神，我们首先要说到底什么是平安。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老人，他非常的富有，非常的有钱哈，他就觉得他有钱他就有安慰，也就是说他就觉得很平安啊，这个钱可以让他心里有安慰或者心里有平安。所以呢，每一个人对平安的理解是不一样啊。对于他这个具体的个体来说，他可能就是说钱可以给他带来平安，钱可以安慰他。那么对于可能有些人，他认为权力更可以啊，有些人可能认为其他的东西，什么我掌握最先进的科技啊、技术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圣经来看到底是什么是平安。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33节，圣经这样说：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那么如果从原文圣经来看呢，就是 上帝啊，他不制造这个混乱啊，他不制造混乱，而上帝呢是和平的。那么所以我们会看见和平啊或者平安所对应的是什么呢？是混乱，是混乱。所以什么是圣经所说的平安，或者说神所赐的平安？就是不混乱，就是一切都是有秩序，这个是平安啊。就是这不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想，我们有各种有这样的想法，比如说啊，我有钱我就有平安。但是呢，你有钱你可能仍然处于一个混乱的状态啊，你的秩序很混乱啊。我们以前就是在我们以前的家庭教会当中，我们也接触过一些非常有钱的人。但是我们接触到他们之后呢，了解到以后呢，发现他们其实虽然是非常非常有钱啊，好了，自称自己是什么哪个地方的首富啊，如何如何，但是当我们跟他接触了解他的生活，具体的生活的时候，发现他的生活非常非常的混乱啊，非常非常的痛苦啊。其实他心里呢也没有平安，也没有快乐啊。就像刚才就是我说的那个罗切斯特家族的那个领导哈，那个他就说他每天有很多的忧虑，他确实很多的忧虑。所以呢，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很富有，在拥有很多地上的金钱财富，但他仍然处于一个混乱的状态，就是没有秩序的状态，所以他也是没有平安啊。所以圣经所说的平安，神所赐的平安，其实就是不混乱，有秩序，这个是平安。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赐平安的神，我们首先要理解什么是神所看为的平安，就是有秩序，不混乱。那么神是赐平安的神，那么许许多多的圣经经文都告诉我们神是赐平安的神。那么什么样的人是没有平安呢，或者是没有秩序呢？就活得没有平安，没有不在秩序当中，就是罪人啊。罪人不得平安，罪人其实也就处于一种秩序混乱的一个状态。那么圣经中也提到一些正常的秩序，就是神的心意啊，神所心意所设立的秩序。那么我们只是举当中几个例子啊，但圣经中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只是举当中几个例子啊，可能跟我们每个人具体生活啊息息相关。第一个就是家庭。那么家庭呢，就是夫妻啊，在所有的人伦关系之中，夫妻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关系啊。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后呢，对于夫妻之间呢，那么丈夫又是妻子的头啊，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啊。那么对夫妻彼此如何相处呢？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床对不起，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所以这是神所给人设立的第一最最重要的关系是夫妻。所以我们一直讲为什么夫妻关系在所有人伦关系当中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人在堕落犯罪之前上帝赐给人的这种人伦关系啊。那个时候人还没有堕落犯罪呢所以上帝就为亚当造了一个夏娃，让二人成为夫妻。那么在这之后，人堕落犯罪之后，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人伦关系比如说有父子啊，父女啊，母子啊，母女啊，包括兄弟姐妹啊朋友啊，这些关系都是在这之后产生的。但是堕落犯罪之前呢，神所设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一个，就是夫妻啊，一男一女啊，夫妻。那么在夫妻呢，我们刚才看到的经文也是就是丈夫呢他是一个领袖的作用，当然呢他也是承担责任的承担责任的。所以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看见出了什么问题都是这个领导他要担责任的现在不是越南政府哈，大家如果关心新闻，越南政府不是把他们的主席都赶下台了嘛，因为他有错嘛，有错 不是去惩罚那些基层的具体的办事，主席你先下来啊，就是这样。好像是主席还是两个总理哈，反正好几个。那么对于夫妻之间呢，就是彼此不可推负，就是要在一起哈，这是一个神所设立的正常关系。其实这种正常关系今天在很多很多的婚姻家庭当中都慢慢失去了啊，就是我想到，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以前我们接触到那些非常很有钱的家庭啊，他说他是哪里哪里的首富，其实在他家里完全看不到这种秩序啊，夫妻之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很痛苦哈，就是活在一种没有秩序混乱当中。第二个就是教会生活，教会生活呢，就是您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总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然后在教会当中也是，当然不仅仅是在教会当中啊，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啊、社会生活各种关系，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秩序性。所以这就是，我是用这两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神心意当中的和平，神要赐下的和平，其实就是一切都要在秩序当中啊，这才是真正的和平啊，就是并不是你拥有多少财富，或者并不是你拥有多么健康的身体啊，或者是什么，就是你在这个神所按神心意所设立的秩序当中，那其实你就有真正的平安啊，和平。那么只要你不在这个神的心意所设立秩序当中，那无论你拥有什么，你其实是处于一个混乱的状态，你也是没有从神来的平安的。那么其实呢，违背神所设立的秩序呢，就是堕落，当然堕落也就失去了平安啊。那么所以从亚当夏娃的堕落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就是秩序的打乱了哈，完全是秩序打乱了。那么那个时候是夏娃啊，他被魔鬼撒旦诱惑试探，夏娃是听谁的话呢？蛇，听蛇的话。其实夏娃他应该是听谁呢？应该或者听谁的意见呢？应该听他的丈夫的嘛，啊，应该听亚当的。但他没有，他去听蛇。他哪里知道那个蛇呢？是魔鬼借的那个蛇来诱惑试探他，所以他一开始他就没有在这个神的心意的这个秩序当中。那么神所设立的就是女人是男人的帮助者，那上帝给亚当造夏娃呢，是让夏娃来帮助这个男人的，结果夏娃他是来指挥亚当，就是你要做什么啊，他是来指挥的，他不是来帮助，他没有说哎，亚当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你的意见是什么啊，我来帮助你啊，来按你的意见去做，他没有，啊，他是对亚当说，他说我的看法是怎样，啊，你应该按我的看法来做，就是夏娃对亚当这样说，所以他也不在上帝所设立的这个秩序当中，所以就混乱了。那么亚当呢，是不是没有问题？亚当当然有问题了，亚当他应该听谁的？他应该听神的，对不对？但是结果亚当那个时候呢，就是他的妻子给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啊，他是这样。那么而且神所造的是什么呢？是把人放在其他一切被造物之上，人要代表神来管理其他一切的被造物啊，对于植物呢是修剪，对于动物呢是管理啊，所以呢就是其他的这一切的被造物都应该服在人的这种管理之下，因为人是代表上帝的来管理。那么当这个蛇没有服在人的管理之下，相反这个蛇来试图来影响人，来改变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亚当夏娃他们就应该警觉了，就应该非常的警觉，就是哎，你不对，你没有服在这个神所设立的秩序之下，但他们丝毫没有这样的警觉啊。所以我们会看见从亚当夏娃的堕落哈，说我们人类始祖第一次的犯罪哈，我们就会看，其实就是一个秩序完全的打乱，秩序完全的颠倒，所以从那以后人类就失去了平安了，因为没有活在上帝所设立的秩序当中了，就失去平安。那么这个堕落的结果，其实我们刚才其实也看到，就是一切秩序打乱，后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圣经就说，因为人的罪啊，地也受咒诅。地本来是向人效力的，对不对？地上长出各样的菜蔬啊，各样的果实来，就长出来。但是因为人犯罪，地也被受诅了，受咒诅了。结果地就长什么？长荆棘就出来了。那么人呢，就要汗流满面的才能糊口了。所以起初不是这样的，起初不是这样，因为人堕落犯罪之后，就一切的被造物，就是人之外一切的被造物，他开始反抗人了，他开始反抗人。他说：“人呐，你不是一个好的领袖，因为你背逆了上帝，你没有顺服上帝。所以我们这些，我们其他一切的被造物，我们为什么要来服从你一个背逆上帝的人呢？”所以他们也开始背逆了。所以那个地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长出荆棘。所以荆棘这样东西，不是上帝起初造世界造万物时候就有的，是没有的。那荆棘什么时候长出来呢？是人堕落犯罪之后长出来。当然荆棘这里是一个代表，就代表整个被造物就开始不服人的管理和权柄，开始反抗。那么人呢，那怎么办呢？那就要汗流满面，就要与大自然成为一个对抗的状态了，跟大自然成为一个对抗的状态。所以我们现在常常包括自然科学，包括常常用的一个词，我们对于大自然是什么？改造，是不是？我们要改造，要改造。其实以前不是这样，以前是非常和谐的啊，但是现在是要改，所以处于一种抗争的状态。结果人对大自然的各种改造、各种改变，其实让这个大自然的反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剧烈啊。比如说现在什么全球性的气候问题啊，或者是各种的灾害啊，越来越多啊，其实就是因为人的活动越来越对大自然的破坏对大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结果大自然呢，它也就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了啊。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这种对抗性越来越加剧了啊。所以这就是堕落的后果。堕落的后果就次序的打乱，次序打乱就失去了平安，大自然也没有平安，人也没有平安，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也就破了。那么人最后怎么样？就落在这个痛苦当中了，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那么大自然也落在痛苦当中，因为人的罪，这个地也被受阻了。那么那神要怎样呢？神要把这一切啊都挽回，都修复。那么神要建立真正的平安，神是赐平安的神，神要建立真正的平安。那他怎样建立呢？第一个就是先清洁后和平啊。所以在雅各书，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面来的智能，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所以和平怎样降临呢？就是把那些扰乱秩序的东西先清除掉，扰乱上帝所设立的秩序的东西先清除掉，然后才会有和平。所以和平绝对不是妥协的产物，和平绝对不是我向这些混乱的秩序，向这些上帝所设立秩序之外的这些不服上帝所设立秩序的东西，我向他妥协啊，我跟他和平相处，这个不是真正的和平，这个也不是神要赐的和平。神要赐的和平绝对不是妥协的产物啊。今天我们人类社会，我们对和平的追求呢，往往都是妥协。我们不是追求和平，我们是追求一种妥协啊。我们对各种背逆神、各种抵挡神心意的东西，我们不是去清洁它，我们是怎么样的？我们说跟他和好吧，和解吧啊，我们啊也不定你们的罪啊，我们都互相的接纳吧，你也接纳我们，也接纳你们。我们用这种妥协性的行为，我们认为可以达成一种和平，其实是没有，其实会越来越混乱，越来越破坏秩序。所以上帝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上帝从来没有让以色列人跟迦南人去妥协啊，你们先妥协吧，你们互相接纳吧，然后你们就可以和平相处。没有，上帝要让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就是要分别为圣，绝对不能向迦南的那些人向他们去妥协啊，绝对不可以，要把他们先清洁掉啊，才能建立秩序。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思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我们所追求的和平是什么， 其实我们不是在真正追求和平，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妥协啊，跟罪妥协，跟许许多多背逆神心意的事情去妥协。我们认为啊，这就是一种和平，其实这不是和平，结果这会带来更加可怕的次序的颠倒。所以我们看今天的这个社会尤其是这样啊，今天这个社会呢，就是用各种各样的很好听的口号啊，什么包容啊、宽容啊，甚至说爱呀、这样的一些口号，然后呢去包容许许多多，或者说与许许多多不合神心意、不符合神所设立次序的行为去妥协啊，比如说什么 LGBTQ 啊，这些，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有没有达成和平呢？有没有这种不同人群当中、不同的这些人当中和平？其实没有，结果矛盾越来越激烈了。矛盾越来越激烈了，不同的人群他都起来纷纷抗争，其实都不满意，都不满意这种妥协性的结果，啊，就这一个人群要一定要改变那样的一个人群，啊，那个人群一定要改变这样的一个人群，其实大家都没有办法在这个妥协当中达到某种和平，达到不了。所以用妥协来争取所谓的和平，这是做不到的。啊，这也不符合神的心意，这从人类历史几千年历史当中反复的证明了。那么上帝所要设立的和平是什么呢？先清洁，就回到上帝所设立的次序当中。那怎么回去呢？那就是要清洁。那在清洁的过程，那就会有剧烈的冲突。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他来是怎样，先拆毁后重建啊，对于这个圣殿，这人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建啊，去用，去使用这个圣殿。那么主耶稣说道成肉身的上帝说，这他要全部拆了，全部拆了，然后要重建。那么拆的过程，所以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包括以色列人就非常的反对耶稣说这句话啊，就是你凭什么权柄呢？或者说那这都是人所建的，你凭什么去拆呢？但这就是耶稣，他不能妥协的，不能在这个已有的这个建筑上面啊，人按神的人的心意建筑上面加一点啊，或者局部修改，没有，耶稣说要拆得干干净净的啊，一块石头没有在另外一块石头，这个时候才能重建。所以耶稣也说，马太福音10:34，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啊。耶稣是和平的君王，但是一个和平的君王降临的时候，他是不是立刻就带来人想象的和平呢？不是的，耶稣说他是带来刀兵的，所以会带来这个世界剧烈的抗争。这个世界抗争什么呢？抗争就是这旧有的人的这种混乱的秩序被上帝要除去，那么人当然是要反抗啊！人按照自己的心意所建立的这种混乱的秩序，人不希望丢弃，而上帝要拆除，那就剧烈的反抗，那就是刀兵了。那么在这之后才会有真正的和平，也就是上帝按他自己的心意啊，去建立神所要建立的次序，那个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和平。那么所以建立神和神心意的和平之前呢，前面是一个拆除的过程，也就是拆除一切阻挡这个和平降临的障碍啊，所以这就是耶稣说的，他来其实很多人就想啊，耶稣你是和平的君王，你来这个地上应该太平呢、啊。结果耶稣打破人这样的一个幻想，他来是要带来刀剑的，刀剑过后才会有真正的和平降临。好，我们从神创造这个天地宇宙万物六天哈，第七日是神安息了。我们从这六天当中来看上帝是怎样创造，也看上帝是怎样建立次序，然后上帝怎样建立和平。因为到第七日神就安息，因为这一切都甚好，上帝说这一切都甚好，这一切都完美的按照次序在运转啊，这个地应该怎样，天应该怎样，地上的这些走兽应该怎样，海里的鱼应该怎样，天上的飞鸟应该怎样，人应该怎样，这一切都是按照上帝所设立的次序在运转。所以上帝看这一切都甚好，然后就安息。安息就是和平，一切都和平。所以我们会看这个 从上帝的创造来看，神如何建立秩序，以致如何达到一种按神心意所说的和平。那么首先这个创世之前呢，这个是地是渊面黑暗，或者是就是完全是混乱的，完全是混乱的空虚混沌的。那么的六日之后呢，这就是一个完全和谐的，也是有秩序的。那么头三天哈，建立处理这个无定型的问题。什么叫无定型的问题呢？就是那么前三天和后三天是对应的。那么前三天神第一个是什么？光与暗区分开，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然后光出现了，暗就显明，所以光与暗之间就有一个秩序有一个界限，就区分开了。那么在这之前是没有光与暗的，一切都是混沌。所以混沌呢，我们也不能把它简单的思想就是黑的，也不是，它是一种混沌的状态，就是分不清。但是神一开始就把光与暗就分清，这是第一天。第二天呢，就是把地上的水和天空的水分开，这也其实就是按我们具体到地球上来说，就是有地球和大气层就分开。那么以前是混沌的，这搞不清楚混沌，但是第二天就是具体到地球来说，就是地球和大气层就分开了就天上的水蒸气啊，这是在天上，地上的水也在慢慢聚集了。然后第三天呢，就分出地上的旱地与水的界限，就是有大陆浮现，海洋浮现。所以你看，光和暗的界限一定，然后天与地的界限一定，然后地上又这个陆地和海洋的界限，神都把它定下来。这就是前三天，前三天，后三天处理无一物的问题，就是这些界限画出来了之后，但是都是空的，每一个范畴里面都是空的。那么后三天神上帝来充满，所以第四天就对应第一天。那么天上就有什么呢？就有日月星辰就是白天有大光夜晚有这种小光，就是这是一种形象化的语言，就是说天上有光有星星了白天有怎样的光，夜晚有怎样的光，就是本来都是空的，但是现在神把它充满。第四天对应第一天，第五天呢就对应第二天。第二天不是这个陆地和天空区分开吗？那么天上神就造什么呢？飞鸟就有飞鸟了。然后陆地当中呢，就是有鱼类。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会问了，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提？对，我马上会说这个问题哈。那么那个大家就会说，陆地上为什么会有鱼类呢？第四天我们可以看到，第三天才把陆地和海洋分开。所以我们今天很多自然科学也发现，是这个水生生物先出现还是陆生生物先出现呢？所以当然了，圣经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但是呢慢慢我们就会发现现在考古各种发现，就是陆生生物是后来出现的最先都是水生。然后呢，所以当时天上的水和地上的水区分开，其实我们大家可能也都从地理发现什么地块漂移啊什么什么的，当时全地是被水覆盖，然后第三天才陆地和海洋分开，那个时候陆地上才出现走兽陆地上才出现走兽。所以第五天就是天空，上帝用飞鸟充满它。然后呢说得更加准确一点，第五天就是这个地面，虽然叫地面，但是当时的地面陆地和海洋还没有区分呢。我们虽然叫它第五天是地面，但是当时的地面上面呢陆地和海洋还没有区分第三天是对应的第六天，就是前三天，我以前有一个表，我现在没有把那个表放上去，就是前三天对应后三天。那么第四天呢就填充第一天神所创造的界限里面的空的部分。 那么第四天呢，就对应第二天，第五天对应第二天神所创造的空的部分，第六天对应第三天神所创造空的部分。对呀、啊，所以第六天来填充第三天。我知道你是按照这个来说，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来表述当中来看。我知道你是按照那个时间顺序来说，那其实那第四天它是一种倒数性的，就是来倒数。我不知道我跟风啊在这里大家有没有填充，反正你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哈，就是有的圣经学者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后三天来解决无定无一物的问题，来解决头三天所呈现出来无定形的问题。头三天呢，就是把各种界限分开，然后上帝来填充它，上帝来填充各种界限，光与暗里面啊，大光就是白天有大光，晚上有小光，然后呢第二天就是天与地分开，那么天上呢就有飞鸟啊，那么第五天就有飞鸟，然后地上呢就有各种活物啊，圣经说各种活物，那么到了其实圣经说的更准确，各种活物啊，但是到了第三天呢，陆地海洋出现之后呢，第六天那么神又陆地上就有走兽啊，然后海里呢也就有鱼啊，那么从活物到陆上的走兽和鱼呢，其实中间发生了什么呢？啊，其实啊，圣经在这里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呢，总之无论你从哪个角度来看，就是神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先设次序，或者说设定范畴，就是光与暗的界限划定了，然后呢，天与地的界限划定了，然后陆地和海洋的界限划定了，全部划定了。然后上帝来造一切充满它，其实这种现象呢，在我们人类的各种活动当中都可以看到，我相信今天很多人在公司里上班，那什么你搞什么项目啊，你都是先把这个你有多大的资源啊，你有多大的这个可运用的资源，或者你有多少这个可发挥的空间啊，你先定下来，然后你再去用这些资源或者去填充这些部分哈。所以呢，总之这就是上帝的创造，其实就是一个建立和平的过程。那么到第七日神安息了，圣经看这一切都甚好，一切都在这个神所设立的次序当中啊，界限也都定了，然后每个界限当中呢也有各样的被造物去充满它，然后各样的被造物都留在自己神所给他的界限当中，也活按照神所设立的次序去生活啊，去运转。那么对于救赎呢，其实也是这样的。救赎呢，因为人堕落之后啊，这个界限就打乱了。为什么说这个界限，首先是界限打乱呢？因为人想成为神了，人想成为神了，这个界限就打乱了，人就不安心做人了，人想上上帝那个样子，人想上神一样了，那么接下来就带来各种各样的混乱。那么救赎就是把这些混乱呢全部清除掉，回到上帝所设立的次序当中，这就是救赎。其实救赎呢跟神的创造呢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从混乱到次序，救赎也是从混乱到次序。那么创造和救赎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他们都是有计划的，就是都是有计划的啊，就是有计划的进行。那么上帝的创造呢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不是说走一步看一步，不是说走一步看一步，不是说上帝第一天造了这些然后再想，上帝说第二天哎呀我还要造什么呢，不是混乱，而是一开始都有计划，我第一天要做什么，第二天要做什么，第三天要做什么，第四天要做什么，上帝都有一个计划的。那么救赎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人做事啊也是有计划哈。那么救赎也是这样，所以上帝在创世以先就已经定了救赎的计划，并且已经拣选了被拯救的人，所以并不是 那种亡羊补牢式的做法，就是哎，上帝看到人堕落了，然后上帝临时去想一个办法来拯救这些堕落的人。不是的，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是说，上帝在创造世界以前，这个救赎的计划上帝已经有了，并且被拯救的人上帝都甚至已经定了。所以今天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误解，觉得好像人的堕落对于上帝来说是一个意外，然后上帝临时的亡羊补牢来拯救堕落的人。不是的，上帝在起初就已经定了这个救赎的计划，就像上帝的创造是一样。那么创造的终结呢，和救赎的终结呢，其实也是一样。创造的终结就是一切都和平，一切都安息啊，进入到和平，一切都在秩序当中。那么救赎的终结也是这样的，就是一切都回复到神的秩序，神所设立的秩序当中啊。所以救赎的终结和创造的终结有相似的地方。那么在圣经最后一卷书就提到说，救赎的完成就是在启示录22:1-5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暗，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所以这就是救赎的终结，就是一切都回到一个美好的秩序当中。我们今天来思想是和平的神。我们首先提到这个和平，上帝所要建立的和平绝对不是与人的混乱秩序去妥协的和平，绝对不是。上帝要建立的和平首先要拆除清洁人所建立的混乱秩序啊，然后上帝要建立一个按他心意的一个和神心意的秩序，这个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和平。其实这整个的一个秩序呢，我们可以从上帝的创造和上帝的救赎当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这就是赐和平的上帝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在他创造当中他是这样做的，在他救赎当中他还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从这些圣经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啊神的伟大，看到神的奇妙，让我们也让我们真知道神所要建立的和平是一定会来到，让我们也知道神的所要建立的和平到底是怎样的和平，绝对不是一个向罪妥协、向混乱妥协的一个和平，而是要完全的重建啊神所设立的秩序。其实也有一些学者就认为，这整个救赎的过程也是上帝的一个创造过程的一部分。因为到最后新天新地的时候，那是上帝完美的一个创造，或者也有人说救赎也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不管你怎么说啊，其实在我们人看这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创造，一个是救赎。但在神看呢，啊，在神是千年如一日的。但是不管怎样，你把它分成是两个过程还是一个过程，总之就是神要设立秩序，只有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和平。好，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来结束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更是感谢神赐下圣灵，让我们能够从圣经的话语当中能够更加认识神的心意。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堕落犯罪的人，我们在这种混乱的秩序当中已经被生活了这么久，主啊，我们都不愿意，我们都留恋这种不合神心意的任意妄为的各样的混乱秩序。主啊，就求神你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就如同行在天上。 主啊，给我们有信心，给我们有力量，更是给我们有智慧，更是给我们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让我们能够顺服顺从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是吧？让我们能够愿意脱去摆脱啊我们自己的私意或者各样的混乱次序、偏行己路的各样的混乱次序，让我们愿意回到降服到神的心意和神所要设立的次序当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从神那里所来的和平平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